感谢神呐、啊，我们有机会再次见面，再次呢敬拜神。对，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话，这里面的牧师多打了几节经文呢。我是只讲到那个第八章一到十二节，其实八章一到十二节我也讲不完今天。不过神的话多读总是好的。那我最近也是在跟我自己的教会也在讲这个登山宝训，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对。如果今天是第一次跟你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的来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恩典。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等一会儿我。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主啊，在这么美好的一天，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你是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你也是从早上到晚上，你做我们的神。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敬拜你，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啊，主啊。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啊，看到你自己的大能。更是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啊，主啊向我们显明啊，主啊啊，今天来敬拜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知道的、你认识的，没让我们这个时候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全部放下，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用心灵诚实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你要在你的话语中赐下你自己的祝福啊，主啊，唯愿我们的心啊都是预备好的，要来领受那从上面而来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几乎大部分人都知道“五福临门”这一个成语啊。每逢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在国内的，我看这边中国人家庭有时候也会贴一些，比如“五福临门”的对联。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五福”的话，到底是指的哪五种福？五福临门的话，其实这一个是出自《尚书·洪范》，那里面他是讲的五福是哪个福？五个福呢？就是一月寿，二月福，三月康宁，四月修好德，五月考终命。简单的说呢，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品德。这一个的听起来好像不是福，其实是福的，叫得好死，所以叫死得好。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样讲的，如果一个人的话死的不好，其实的，是神的一种惩罚的。那在1958年，美国好莱坞以那个格拉蒂斯·艾伍德这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为原型，挑选当时的国际影星英格丽·褒曼，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 Happiness，对，那这个电影的话是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的一部电影。那这一个艾伟德呢，其实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对，所以那个电影这本电影其实根据一本书，他的传记叫《小妇人》，因为他个子很小，所以叫《小妇人》改编的。这个。艾伍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对，他早年的时候就听到神的呼召，立志要到中国传福音。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奴仆，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女仆，那没有读过什么书，那个差会呢，居然就觉得他不够资格，对，不让他去。但是这个倔强的这个艾伍德呢，他通过辛苦赚钱。买了去中国的火车票，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的话，如果你要从英国到中国，你通常会怎么走？你会坐船还是坐飞机，还是要坐火车啊？对，现在也有火车，但是那个时候你想要从英国坐火车到中国是多么艰难。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后，1930年，这个艾伟德来到中国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关村，那他在那里，其实那里已经有一个老宣教士，已经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的一个老宣教士，劳森太太，他们一起就开了一家客店，叫六福客栈。其实的话， 这个宣教士给这个客栈取的名字叫巴弗客栈。根据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我们刚才读的天国巴弗叫巴弗客栈，但是好莱坞拍电影的时候把这个巴弗客栈改成了六福客栈。那这个六福客栈其实它是指着中国的五福说的。其实这个拍电影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其实知道中国的文化，他其实在提醒中国的观众，中国人都知道五福临门，但是你知道除了今生的五福，你知道还有第六福吗？你的第六福在哪里呢？那这个第六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天国的赐福。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就是主耶稣论天国八福。这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序言。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章经文都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在一个山上对门徒的教训，非常宝贵，所以叫做登山宝训。那天国八福又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序言。如果我们遵守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就得到天国八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那这个是承接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所以他是上文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那在这个上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了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教训人，第二是传天国的福音，第三是治病赶鬼。许多的人来跟随耶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听说耶稣能够治病赶鬼，很多的人的病得了医治，所以他们来跟随耶稣。当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来的时候，现在耶稣要向他们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训他们天国的道理。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是哪一座山呢？其实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到底是哪一座山。这是一张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地图，你可以知道在以色列境内呢，主要有几座山。第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耶路撒冷附近一个橄榄山，还有撒玛利亚境内有一个基利心山，在中间。基利心山的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那里摩西当年要以色列人宣布祝福，就是在这个基利心山上。那在拿撒勒跟这个拿因之间有一座山叫塔伯山，还有在北方该萨利亚菲利比附近的比较出名的一个山叫黑门山。耶稣当时刚刚开始传道，他主要是在加利利附近，在加利利湖这个周围，所以很有可能耶稣当时上的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塔伯山。那马太他没有记载山的名字，有人就推测耶稣当时很可能就是上了加利利西北角那些稍微有点倾斜的山坡，距离加百农不远，其实并不是什么山，可能就是一个山坡，不是很高的。不过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呐、啊。那座山可能没有什么名，但是因为耶稣在那个上面发表了登山宝训，就会变得很有名。那马太他没有刻意记下山的名字，就是为了防止人偶像崇拜，人们可能关注那座山过于关注耶稣的登山宝训。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引以为鉴的，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让你没有让你去找那一座山，神希望你记住的明白的要遵循的是他在山上 对人的教训。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了，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耶稣的教训方讲已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我们通常称这一段经文为登山宝训，也有人称之为天国宪章。内容就是告诉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如何行事为人。你读过登山宝训，你就会发现耶稣对他的门徒要求非常的高，耶稣的教训其实我们根本是做不到的。比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有人打你的右脸，也转左脸也转过由他打。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哇，这些教训读起来的是好，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做到似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不能遵守耶稣的教训，其实那是好的。人贵有自知之明，靠我们自己是根本不可能遵守耶稣的教训的。有时候有的人读了耶稣的教训，觉得耶稣的教训很高超，就说我要照着耶稣所教训的去做，我照着耶稣的教训去做就可以了，不用信耶稣了。所以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啊，他们可能也遵循耶稣的话。不过我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告诉你，信耶稣不是学雷锋，不是说你照着去做几件好事就可以了。你首先应该知道你里面根本没有良善，你不是一个好人。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很多人不服圣经上的这一段话。我相信神的话对人盖棺定论，对看人的本性是准确的，是深刻的。真的没有一人，你我都不是一人。那既然如此，你靠自己怎么可能遵循耶稣的教训呢？即使你有良好的愿望想遵循耶稣的教训，你很快就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能力遵循耶稣的教训。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教训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人能够遵循耶稣的教训，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太在意耶稣的教训，只是读一读听一听，就好像我们听到一样，让我们感觉好一点呢？当然不是。因为耶稣把他的教训告诉门徒，就是要门徒遵循的。而且耶稣结束登山宝训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还是做一个愚昧人呢？如果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那么首先你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着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去切实的遵循他的教训，这样你就必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蒙神祝福。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有人想到神在西乃山记着摩西赐下律法，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罚站，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是在旧约。如今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人却可以那么近距离的接近他而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的教训就是真理，我们都应该顺服遵行。那 但是我们必须靠着耶稣的恩典来遵行耶稣的教训，而不能把耶稣的教训当作旧约律法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成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遵行耶稣的教训。把耶稣的教训当律法，就是你想靠遵行耶稣的教训得救。如果你没有遵行，你就觉得自己被定罪，看到异性我心中就有淫念，我该怎么办呢？我没有做到爱仇敌，是不是神就不拯救我了？有人打我的左脸，我不能把右脸也给他打，是不是我就还没有得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遵行了耶稣的教训，耶稣才拯救我们，而是因为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才需要遵行耶稣的教训。而且你要靠耶稣的恩典去遵行他的教训。如果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还做得不够，还做得不好，我们要求耶稣赦免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遵行他的教训。因为耶稣的教训其实表明他是从天上来的，没有人可以像他那样教训人。耶稣是带着神的权柄和智慧在教训人，耶稣是把天上的事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要我们得的就是天上的祝福，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福气。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耶稣是坐下教训门徒。在福音书中，其实耶稣常常是坐着教训人的，而不像我们现在的牧师常常是站着教训人。耶稣坐着教训人，表明他平易近人，同时也表明耶稣也是人，站久了他会累的。那耶稣坐着教训人，还表明他接下来所要教训的内容是很重要的，是很多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很长的耶稣的一段教训，我们需要仔细的听，耐心的听，认真的听。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按照顺序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求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注意，就是耶稣当时教训的对象是谁。虽然当时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但是马太特别提到门徒到他跟前，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个他们主要指的是耶稣的门徒，而不是指那许多的人。门徒这个字不仅表明那些人已经相信了耶稣，这个字更表明那些人是要像耶稣那样说话行事。只有耶稣的门徒才应当遵行耶稣的教训，只有耶稣的门徒才能够遵行耶稣的教训。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耶稣讲出来的第一个字是有福了， Makaria， 这是一个希腊字， Makaria 就是有福了，然后才是虚心的人。说有福了，虚心的人。那这个如果在英文我们就很清楚，说这是倒装语句啊，目的是为了什么？强调，就放在前面那一个字就是要强调的。有福了，那耶稣这样讲的目的很可能就是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祝福，所以当他们一听到有福了，那些人可能马上就很兴奋，就很想知道谁有福了，有什么福。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不知道当时的人听到耶稣这句话是什么反应，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话又是什么反应。 那你是否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当时的人可能有点懵的，他们不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犹太人是知道天国的，他们也很想进入天国，但是为什么虚心的人才可以进入天国呢？当时的听众可能正在犹豫、思考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耶稣又继续讲了：“有福了。”那些人可能顾不得仔细思考耶稣刚才讲的，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现在又一个有福了，他们可能又开始兴奋起来。还有什么福呢？那耶稣又说：“有福了。”这一次是谁蒙福了？这一次又会是什么福呢？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前一个福他们觉得有点懵，那这一次他们就可能有点失望了。谁愿意做一个哀恸的人呢？算了，这个福我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要喜乐。耶稣，你还有没有别的福了？耶稣又开口了，有福了。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犹太人对承受地土是很看重的，他们祖先所留给他们的产业，他们是不可能轻易失去或者转让的，是要世世代代继承的。所以承受地土，那可是要据理力争的，甚至有时候还要诉诸武力的。犹太人进迦南就是通过打仗才得到土地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有福了，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怎么必承受地土呢？说听了耶稣三次讲有福了，那这些听众可能已经开始明白了，耶稣所讲的福好像跟他们常识中的福不大一样。耶稣所讲的福好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福，但是耶稣继续讲，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福了，连续人的人，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福了，清心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哇，好不容易耶稣讲完了，有人说耶稣讲了九个福，九次有福了，但是因为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所讲的福跟第十节所讲的福是一样的，都是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我们通常还是称这段经文为天国八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吗？你愿意得到天国的八福吗？你知道怎样得到天国八福吗？下面我让你听一首诗歌，就是根据刚才的经文有人写的八福。
他们的。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要我们借着这些经文诗歌，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反复思想，认真遵行，如此我们便必然蒙福。屈心的人有福了。屈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么虚心的人是不是他们就不断进步，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要得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天国。这个世界的成功常常是我们进天国的拦阻。那么虚心的意思就与我们所熟悉的意思是不大一样的。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与虚心的人意思差不多，都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看的。在原文，虚心的人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新译本就翻译为心灵贫乏的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同胞啊都富起来了，有钱了，该玩的玩了，该吃的吃了，可是他们心里满足吗？他们心灵充实吗？很多的年轻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活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不认识神。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用世间的东西来填充心灵的需要，但那是一个无底坑，不能让你得保住。教会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就是聪明过人，追求各种学术上的成就、宗教方面的体验、肉体上的满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心灵得满足。他在他的传记《忏悔录》中写道，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心中留了一个洞，除非神自己来到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那个洞就不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就像主耶稣说的，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那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还讲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就犯愁，说我的储藏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他想了一个办法，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会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那一个无知的财主。我们寻求的是世上的富足，却不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在神面前很缺乏。虚心的人，就是他知道灵里面贫穷的。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他在世上所拥有的财富名利不能够救他，他在世上那一点点可怜的善行也不能够救他，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神公义的审判。这是灵力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才会求告耶稣，这样的人才会仰望耶稣的恩典，这样的人才知道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除了十字架就没有别的救法。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因着信靠耶稣而进入天国。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两个人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个税吏就是虚心的人，他邻里贫穷，但是他呼求神的恩典，他要进入天国。而那个法利赛人却要被关在天国的门外，因为他自以为义，他想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神的赏赐，却不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所要依靠的只有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我们祷告就要像那个罪人一样，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要这样祷告，而不是把你的一点善行，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在神面前说 show off 或者炫耀，诉说你自己的好行为，那不是你得救的路，那不是进入天国的路。亲爱的朋友，你是虚心的人吗？你知道你灵里面很贫穷吗？你怎么让你的灵里面得到满足呢？你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给耶稣，让他来赦免你一切的罪，带你进入天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得着天国了，我就不用虚心了，我只要好好努力遵行耶稣的教训就可以了。那让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怎么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什么时候我们有属灵的骄傲，我们觉得自己满足了，我们觉得自己够了，有属灵的自满，其实我们在认识神和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身上就会退后，我们就可能不蒙神喜悦。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长存谦卑的心，不断的在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 长进，不断的觉得我们灵里面是一个贫穷的，我们需要耶稣，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耶稣。这是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八福第二福，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里首先表明，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安慰带给我们。什么时候人会哀恸呢？拿因城的一个寡妇失去了自己独生的儿子，那个寡妇一定是一个哀恸的人。那一天刚好耶稣经过那里，看见人正在为那个寡妇的儿子举行葬礼，耶稣就怜悯那个寡妇，上前使那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过来。你想那一天那个寡妇她得了何等的安慰。我们失去我们所心爱的人，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就会哀恸。但是如果因着这样的失去，我们能够来到耶稣那里，就必能从耶稣那里得安慰。还有什么时候人会哀恸呢？那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当他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神，又得罪了父亲，从今以后他不配称为他父亲的儿子，他希望他的父亲把他当一个故宫接纳。那个小儿子当时一定是一个哀恸的人，他为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忧伤痛悔，他真后悔过去那些荒唐的行为。但是怎么办呢？他靠自己不能拯救自己，他想到可以回到父亲家里去向父亲认罪，求父亲的赦免和接纳。结果他回到家里，父亲喜出望外，还是把他当儿子，只不过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说那个浪子当他回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哀恸的人，他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那这样他也得了安慰，父亲的爱，父亲的接纳，让他心里得到了安慰。大卫犯奸淫罪后被先知 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就当面认罪，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写了一篇悔罪诗，诗篇51篇，其中他说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哀恸的人吗？你为什么哀恸呢？你应该到耶稣那里来，因为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耶稣要将神各样的安慰赐给你，他有赦罪的平安，他能够医治伤心的人。天国八福，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里的温柔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女性说话很小声，动作很轻微，这里的温柔是从属灵的角度讲的，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温柔。所以温柔并不是我们天生的性格，而是神在我们里面要改变，要塑造一种属灵的品格。温柔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心里面柔和谦卑的人，他的心很软，很愿意被神的话光照，很愿意被神改变。其实就好像一团泥土，如果这一团泥土很柔软，神就容易塑造；如果这一团泥土是很干很刚硬的，那他就不能够被改变，或者很难被改变。温柔的人就是一个很柔软很谦卑，愿意被神改变。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温柔的反义词是刚硬。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很刚硬，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相信神，他怎么可能蒙神的祝福呢？相反的，一个温柔的人，他对神的话很渴慕，而且常常用神的话光照改变自己的心，这样他的言语行为就会越来越温柔，那他也就必然承受地土，他必然蒙神祝福。等一会我再讲承受地土是什么。那我们想一想，谁是温柔的人？你是温柔的人吗？最温柔的人就是耶稣。所以不是姐妹才可以温柔的，弟兄也可以温柔，而且弟兄应该温柔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温柔的人，我们都应该像主耶稣那样说话行事。谁是温柔的人呢？圣经里面提到几个玛利亚，那几个玛利亚都是温柔的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摩大拿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听到天使所报信息的时候，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叫温柔。耶稣曾经从摩大拿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从此摩大拿的玛利亚就默默无闻地跟随耶稣，侍奉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这个叫温柔。伯大尼的玛利亚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这是温柔。那他也得了上好的福分。那弟兄们有没有温柔的呢？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弟兄们都是温柔的，彼得是一个温柔的，约翰是一个温柔的，保罗都是温柔的。当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当时一定是很温柔的。约翰曾经是雷子，就是性格暴烈的人，所以约翰本身不是温柔的，但是经成了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3年多，后来你看约翰写出那么多爱的经文，约翰福音、约翰遗书用爱这个字是最多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一个心中充满神爱的人一定是温柔的人。保罗是温柔的，虽然你对保罗的性格你会觉得可能他这个人说话很严厉，做事也是 很严肃很严厉的，但是其实保罗是一个温柔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哇，你看保罗多温柔，他虽然没有结过婚，但是他对待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而且他存心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地土。地土，耶稣这里用地土来比喻是属灵的财富，积攒在天上的赏赐。那几个玛利亚在地上都没有得到什么地土，彼得、保罗都为主殉道了，约翰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他们在地上没得到什么地土，但是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是一个温柔的人吗？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改变，被神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在不断的长进？如果我们还不够温柔，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温柔。温柔的人，他们与神的关系必然是不断长进的。天国八福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是义呢？只有神是公义的。所以饥渴慕义，首先你就要渴慕神，想方设法要亲近神，竭力追求认识神，这叫饥渴慕义。因为神是公义的，有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就把亲近神放在一边，等我们有空了我们才读经祷告聚会，这就不是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是把神，把亲近神放在第一位。第二，饥渴慕义的人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义的，自己是有罪的，在人自己没有义，他需要神的义，这是饥渴慕义的人。他对自己的认识是没有义，他需要神的义。那么怎么得到神的义呢？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一定渴望认识耶稣，他一定会信耶稣的，因为只有耶稣才能让他得着神的义，只有信耶稣才能使他被神称为义，他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他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恢复，才能够正常。所以这是饥渴慕义的人，渴慕认识神，渴慕认识神所差的耶稣基督。他知道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着神的义。那么谁是饥渴慕义的人呢？税吏撒该，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税吏撒该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为了看耶稣，不惜爬上桑树，结果耶稣到他家里，并且宣告，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那一天，撒该就得着神的义了，因为他得着神的救恩，救恩到了他的家，就是因为他饥渴慕义，他想认识耶稣，想靠近耶稣，结果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耶稣不仅让他看一下，耶稣到他家里去，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那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所以税吏撒该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另外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叫哥利流。哥利流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于是神特别派彼得到他家里传福音。那那一天，哥利流全家也都信而受洗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正如主耶稣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们向神大大张口，神就给我们充满。所以求神要扩充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饥渴慕义，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能得饱足。伯大尼的玛利亚也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那么专注地听耶稣讲道。饥渴慕义与渴慕神的话是分不开的，因为神的话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饥渴慕义的人也会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而行。你读伯大尼的玛利亚，你不要觉得他只是坐着听道，你知道那一个，知道那一节故事，耶稣坐，他坐在耶稣脚下听到，得了上好的福分。你不要觉得他只是听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在耶稣受苦之前，他用香膏膏耶稣。这件事情，耶稣说，无论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不能不提。所以他饥渴慕义，他听了耶稣的道，他会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他会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他对耶稣的渴慕，对耶稣的爱会付之行动的。饥渴慕义，我们怎么饥渴慕义呢？从消极方面来讲，饥渴慕义就是你要想方设法远离一切的不义。我们心中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一切拦阻你认识神，拦阻你来到神面前的不义的事情，你都要远离他们。因为神恨恶邪恶，神憎恶罪恶。饥渴慕义的人，世俗的享乐不再吸引他，最终之乐对饥渴慕义的人更是为之唯恐避之不及。你不要去享受最终之乐，这是饥渴慕义的人，他必然会远离这些。那从积极方面来讲，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要竭力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讲饥渴慕义人，他渴慕神，渴慕神的义，渴慕认识耶稣，但是他会有行动的。饥渴慕义的人，当他明白了神的义，当他真的像想像耶稣那样说话行事的时候，他就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一定会像先知阿摩斯那样，先知阿摩斯就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的公义如何彰显呢？那我们的心中就应该好像燃起了火一样，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彰显神的公平和公义呢？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是他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一定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应该常常为那些不义的人不义的事情献上祷告，为他们忧伤，唯愿他们都认识那一位公义的神和要赐给他们义的耶稣基督。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也会寻求神带领他，给他力量，如何行出神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为那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出声，彰显神的公义。开始我提到那个宣教士艾韦德，他到了山西的时候，他除了传福音，他还提倡妇女不要裹足了，剪出了很多妇女的痛苦。他是一个矮个子妇女啊，但是他却曾经帮助平息当地监狱里面的动乱。有一次当地的监狱里面那些犯人造反了，动乱了，那监狱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艾维德就让他 那么小小一个子，他居然敢进到监狱里面。那些凶神恶煞的犯人在他面前反而安静下来了。那这一个艾伟德，他在山西传福音的时候，他还收养了很多的孤儿。1936年，这个艾伟德就加入了中国籍。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山西被日军侵占以后，那个宣教团体都保持中立，但是这个艾伟德呢，却厌恶日军暴行，他帮助救助中国的难民和伤员，并且将日本军队的行动通知中国方面，他行公益，他觉得这是公益的事情。1940年，这个艾伟德带领94名儿童，经过数十天艰苦的步行，从山西进城，安全的转移到西安。所以看到他行公益，好怜悯，他哪里来的这种力量？他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帮助他。1940年、1949年，这个艾伟德就回到英国家乡。1958年，他决定重新回到中国，但是被拒绝入境，于是他就前往台湾，在台湾的白头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帮到很多有需要的儿童。1970年1月3日，他因为流感病发，就在台湾逝世。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跑完了他在地上的路程，我相信一定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爱耶稣的人，爱耶稣再来的人，都可以得着那公义的冠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那今天我只能讲天国八福前面的第4福，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国八福的第5到第8福。我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把神的道藏在心里，反复思想，认真遵行，实在行出来，如此我们就必在所行的事上蒙神赐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在你面前思想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神啊，你的心意我愿都向我们每个人显明，你的心意就是要赐福我们，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啊，神啊，在这个充满各种不安甚至各种灾难的年代啊时代里面，我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靠着神的恩典得以坚固，靠着神的话语啊，我们心中有力量，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虽然在人看来有很多的艰难，主啊，但是你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你也必带领我们经过这一切的艰难，得到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求主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知道在日常的生活中，一点一滴上，甚至一件小事上，都如何来遵行神的话，以致我们手所做的都蒙神的祝福。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